Yo， 大家好，欢迎来到消咖，我是杰瑞。来，很主席，你各位啊，进来听消咖前，请先分享出去，喜欢打喜欢，想知道打想知道三个字，帮我刷一整排爱心，刷一整排小汉堡，频道订阅刷五颗星，吹捧起来，包鬼！是不是常常看到直播主们他们在拍卖的时候嘶吼那个演出，非常的精彩哦。有时候下班看个直播拍卖，杀时间又很疗愈，有时候还可以捡到便宜好康啊。现在的直播经济正夯啊，各大网红艺人啊，大电商平台都是争相进入这个直播带货的行列。但是直播电商真的这么好做吗？怎么透过社群去带起这个流量？今天可以来好好的聊一聊。今天邀请到的来宾非常特别，直播卖的产品都是亲赴泰国请的佛牌。哇，这个商品主题啊，真的是神秘又有趣啊。说到泰国，就让人家联想到这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佛教国度啊。会不会等等聊得不愉快，或是哪里讲得不对劲，就被做法下降头了？欢迎通宝佛牌创办人酒窝。
哎，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通宝直播台。来，现在开始帮我分享，分享五次到各大社团，或分享到你个人主页，一定要帮我分享哦。我们每次开播一定会抽奖，亲亲把握啦。
你们直播有这么温柔吗？
因为你这个它不能太大声、啊。
没有、啊、没有，你就会说，因为我们录 podcast 没有办法太大声，对，所以没有那么暴力。不是暴力直播，是不是 ？OK， 那你觉得我适合来做这个直播吗？
你适合啊，我觉得你只要你有那个胆量，你其实都还可以来试试啊。
当初认识酒窝的时候，你当时是在证券金融业，对不对？那为什么后来会想要转战这个直播界？是看到直播电商这个商机吗？
这其实有一点因缘际会啦，它不是说我一开始就很向往直播这个行业。我一开始其实我是很想去做证券业，然后从小就听到那个我爸还有朋友啊，操盘很厉害啊，
对，
毕业以后他就不用去上班，就操盘赚钱，
炒股，
炒股，对，他人生是18岁哦，然后炒到30岁，他大概赚了3000多万，但是他在一场金融风暴里面，他赔掉，什么都赔光了，
是在2008年那次，
对对对对对对，很厉害。然后后来我就为了追逐这一段梦想，我就大概从20岁开始，我就在研究股票，对，然后我还当了营业员，我的目的就只是为了要玩股票，可是我后来我没有做得很好，所以我赔了很多钱。
所以那时候是做当冲还是做波段？
都有。
都有、欸、
都有做，可是那个风险真的很高，所以我奉劝各位，如果你当下你要做这个决定，不要买太多，你就买一张就好了。你只要一直买一张，你就知道你会不会赚钱。因为如果你一开始你赚钱，那可能代表 你只是运气好，它不是你技术好。
对，
这种东西你一定要去累积一点一定的经验，它会变成你的 data 嘛，就是你长期的数据，你才可以知道你在这一行你有没有可能。你有机会成功，因为很多人当下赚了一点钱就觉得他自己是个股神、
欸、
其实不是，等他被嘎到的时候就知道，对，那个赔的钱不是开玩笑，
直接断头。
对，然后也因为那时候我可能赔了太多钱，所以我知道我在工作中、啊、你想要还出这样的金额是比较困难。
这样你是赔到天价几百亿是不是、
欸、是没有赔到天价几百亿、啊、可能好几百万有吧。你知道你在职场上你要翻身很困难，所以才会想要去做生意，然后那时候很绝望啊，所以就有去拜四面神。刚好那时候我们在看佛牌的市场，就是你会刷 FB 嘛，你就会看到别人直播，他就有在卖佛牌。那时候是蛮热的，所以我们就有去寻找这一行。
了解，所以你们也不是一开始就认识佛牌，也是觉得这东西是可以做，所以才去了解它，甚至把它进来。你们还亲请？
亲请其实是一件蛮累的事情的，对，因为他。这一行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的这么好做啦，对，因为宗教的东西你是看人去配卦的，对，他不是说每个人他都有这样的信仰，所以你要去卖这样的东西是很难。如果你再给我选一次，我不会再选佛牌。当初你是想做生意，你不会知道，你没有很认真的考虑过你想要做哪一行，
对
对，那所以我们选的这一行可能也是一种缘分。
对
对对对对对，那我们也不知不觉我们就走到这一天。当然，它的起头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非常困难。那你觉得直播拍卖最难的是什么东西？会遇到什么样的鸟事？或是
拍卖最难哦，就是你会遇到永无止境的客人的杀价，你会永无止境的同行竞争。同行可能卖的是假货，可是他就把价格打得很低很低，可是看起来是一样的东西，可是收到的东西就是不一样。对，所以说每一样东西的它有它的价值，对，都它的远低于它本来的市价的时候，那你就要小心一点。
那你是怎么样去教育客户说 要怎么样分辨佛牌真假这件事情，因为这个算是比较小众的一个题材。对，那不是每个人都了解泰国佛，
当然
那它是什么样的状况，里面用什么样的材质，什么大家都不知道。
对，
所以会是在直播上面就跟客人说，哎，你应该怎么挑选正版的佛牌，是这个意思吗？
这个东西其实你很难用言语来形容，你可以直接去货比三家。
对，
你只要你看到那个东西呢，看起来是一样，但是它价格差不多就是在那边，它也杀不下来，那绝对就是真的。
哦，是还是以价格来衡量就对了。
对，
用什么样价格就是买到什么样的货。
因为很多商家，不孝的商家啦，
是
他们可能会从中国大陆啊，他们那边叫一些东西来，他跟你说，哎，这个是泰国老师加持的，可是事实上他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
根本没有老师加持。
对，
可能拿去给学校老师加持
也有可能。他这样东西为什么他要叫佛牌圣物呢？那因为他有每样东西经过开光加持以后，他有他自己的磁场。
对，
你每个人带起来磁场都是不一样的。
对，
那跟你普通收到东西它是完全不一样。啊，有些人刚开始接触佛牌，他可能会头晕啊，他会热，
是
他会想要呕吐，那个都是很正常的，因为这是自然的现象。它只是佛牌的磁场在跟你自己个人磁场去做磨合，大概3天以后就会没事。对，听起来蛮玄的，可是事实上它就是这样。
这个真的蛮玄奇的。那在直播会遇到什么样的鸟事啊？
哦，很多鸟事啊，超级多。我跟你讲，就是你很想你的客人喜欢你嘛，对，但他喜欢你当然是好的，啊，因为你希望他多来给你按赞啊，帮你分享啊。
对。
可是有一些人是他会私底下，他会一直不停的骚扰你。
这样，你长得好帅哦。
哎，不是，他可能想要借由某些理由想跟你谈话啊。对，哎，我们其实做直播的，
对，
如果你有做过直播，你一定知道直播其实很累，没有像大家想象中的在荧幕上，哎，你就看到一个人一直在那边走来走去，这边演戏，
对，
演戏也是很累，因为你要讲话，你要讲很久，你要知道你要讲什么东西，对不对？你要背下你所有你要现在你要介绍的东西，对，然后你要应付客人啊，客人他有问题，你要回答他，你不可能，哎，客人有问题，他就丢出来一个问题，你就放他过去吧。
哦，所以你们要一直在荧幕前看着荧幕跟大家互动，就是这个原因。
要，肯定要的。
所以你说有些人会常私底下一直私密你，是因为他可能是希望有一个专属感，类似说我们好像可以跟艺人见个面，我们可以跟艺人拍个照。我们可以跟艺人讲上一句话的那种感觉吗？但是对你们来说是骚扰，是
吗？我不知道，我们因为有一些人他可能自己本身就有一些问题啊，可能跟他的家人啊相处不是非常和睦，或者跟他有一些感情因素啊，都有。
对，
我们就会常常遇到这样的事情，因为他会想要跟你讲，他可能找不到情绪宣泄的出口。
哦，那你们跟他
对，但是因为我们是做这一行的，他如果是基于有在跟我们讲沟通的情况之下，我们多少我们会跟他跟他讲讲话，对，希望他好一点。但是如果这种事情这样一旦多起来，他如果讲上瘾了，他每天给你来一通电话，你真的会，我跟你讲，你没有办法，
把你当算命师是不是？
我们有那个心去服务你，但是这不是我们应该要给你的服务。对，我们的责任应该是出于在我们请供的商品，你把上面请供过去，我们要跟你讲，你该注意的是什么？
嗯，
对，不是帮你去处理这些你内心层面的东西，
不是心理辅导了，
对，
变辅导老师，
对啊，因为如果一个客人占你20分钟，那你如果你有10个客人了，对，那你就会觉得。有点累
那应该也会遇到一些蛮好玩的事吧。
蛮好玩的事有啊，就是可能客户请回去的佛牌嘛，他今天请一个相声，那隔天跟我说，欸，我去刮刮乐我中了10万，对，然后他还直接跑到我们直播台上，他有讲，然后也有很多好事发生啊，比如说他请工回去，他今天他忘记起床了，他有一个很重要的 case 他要去签，可是他请供他的佛牌，他就叫他起床，因为他要感觉到他的枕头他有震动。对，但这听起来非常的玄，我没有办法跟你讲说他是确切发生的事情，但是这是我客户告诉我的。
那个中10万块是什么牌？等一下也帮我请一个。
10万块是一个相声，对，相声。对，
好，等一下，
他一中10万块，我跟你讲，他那块牌还可以请50面。真的有，我们蛮多客户啊，他就带了泰国佛牌以后，他自己本身他也做生意的，赚得非常好。但是那我觉得。它是一种信仰，它是要看你个人怎么去想，也不会有人告诉你，欸，你带了佛牌，你就可以飞黄腾达。你当然自己你也要去努力啊，
当然，
它只是说它帮你改变你的磁场，那你自己的信仰，还有你自己学的东西，你努力了多少？
对，
你应该要问你自己这个问题。
我觉得另外一个层面是说，这些信仰是给你一个心灵上的动力啊，但是你自己必须还是身体力行去努力。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没错，
不然请一块佛牌回来， 供在那边，就自己整天在那边耍废。
对啊，你请一块佛牌回去，就算它再好，它黄金做的一片，它可能要价100万，你躺在那边也没有用，
你请一尊神都没有。对，那我很好奇，通常直播你们都是怎么去串流量啊，或者是去累积这样子的流量？因为流量其实应该是直播上面最难的。
嗯，
在社群上要怎么串，串进来的人要怎么流？
对啊，通常来讲，现在的直播的经营模式应该大家都差不多，大同小异，就是抽奖嘛，对不对？对，然后再来就是你直播组的个人特色，然后希望大家各位帮你多多分享出去啊，
就要长得帅啊，露奶，
分享到各大平台。那像我们是没有奶可以露啦。我觉得最难的是你一开始你要经营这一行的时候是最困难的，因为一开始你根本就没有人数。
对，
对不对？你连一个客人都没有的时候，谁会愿意听你讲？你好像自己在对
亲朋好友啊，爸爸妈妈，
没
有账号开始拉，
没有。通常来讲，对，因为不会去找家人来看你直播，这个事情太奇怪了，看你漏气嘛，对不对？
怎么都没有人回应？
对啊，你找一堆好，你的亲朋好友进来好了，
对,
对啊，你又没有客人买，那你也不知道你要介绍什么。你很努力的介绍，但是他们也不会买，因为他们自己人嘛。
对，
那你是不是觉得啊，还来你找他们进来是看你漏气？所以最难的，我觉得是一开始啦，一开始就是你想要吸引别人，
对
对，然后去介绍你自己理念跟商品的时候，我觉得那是比较难的。但是你一旦经过累积以后，他的客户数慢慢成长，
对
对，那你会有不错的成就感。
那这样子是，比如说你累积一个社群的流量，大概要累积到多久的时间？从你开播开始，然后可能一个人都没有，一直到慢慢的可能会有50个人、100个人进来看，一直到你们现在有几百人，甚至有时候会到1000，也有可能。那这样子的状况需要多久的累积？
多久累积？其实你一开始经营直播的时候，你大概在3个月，你给自己一段时间，3个月，你只要连续开播一个礼拜，你开5天，你只要开了3个月，你都没有人的时候。其实你差不多就可以，你可能要改变你的方式，或者是你可以每天去检讨你为什么没有人来
观看
你，对，没有人喜欢你，对，就可能它有牵涉到很多啦，你的直播模式，你讲话的方式，你卖的商品，然后你的价格，对，因为它这是一个公开市场嘛，
对，
人家看得到你，他也看得到你的同行，他为什么他要选择你？当然你不能去取悦每一个人，他都喜欢你。
当然，
但是你只能尽力把你的服务做得好，
把自己表现出来就好
了。对对对对。
通常在这个过程中，留住观看人数的关键会是什么？包含你刚刚说的，中间会办抽奖、送东西。
对。
那其实这当然就是人的心态嘛，大家都喜欢捡便宜，透过优惠的方式，或者是透过一些奖励的方式。那还有什么样的方法？
连千亿常常讲，分享一次抽不到，分享5次他就抽到，可实际上他还是抽不到。
但其实我觉得这跟 FB 的演算法有关系啦，
有关系，
因为 FB 分享的人越多，就是越容易被大家看见。但你反而按赞啊、留言，这个可能还好。
对对对
对，
对
不对？
所以你当然是希望大家都去帮你分享嘛，因为你需要你的客流量，这样才会帮你把业绩带起来。
没错没错，
因为它这个东西就是你有人才有价，你没有人它不会有价。
除了串流跟累积流量，关键是怎么样才能够吸引住别人的停留跟驻足。
你今天开播抽黄金，一定马上吸引住别人，
所以还是只能用优惠嘛，或是比如说抽 iPhone 啊，抽一些有
的。对对对，差不多。
通常都是用活动。
对，但是在业界里面啊，在业界里面有一些大台，他可能都是真抽了，但是小台的话，
你的意思是说大家都假抽？
很多吧，很多。但是因为我们都真抽，所以我们也不敢抽它真的很贵的东西，因为真的
那个
真的
假抽，
真的会抽到破产。对，我这个就要交给大家自由去判断，我没有办法跟大家讲，对不对？对
，OK OK。
我们接触直播界那么久，我觉得你要留住客人的方法，比较好的方式是个人特色，可能很好笑，
对，
可能你很惊悚，
对，
对对对，都有啊。现在很多直播台大家可能很喜欢看，就是看探险，但是我们是做宗教的，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宗教这个东西，我不可能脱个衣服在那边跳舞，比较不尊重啊。对，我们这一行是这个样子。
所以通常来看你直播的人都会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态来去进到这个直播频道？
要么就是他一开始他对我们说佛牌生物他就有研究，
对
对，要么就是他刚开始接触，他想抱持着尝试的心态。
是，
对，为什么他会想尝试？他可能最近遇到不顺利的事情，因为不顺利的事情大家都会有，对
对
对，大家每个人都想要求财求爱情， 但是它这个东西确实它也能够帮助你，但是你自己的本分你要做好多少，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通常进来通宝佛牌这边观看拍卖的，基本上会有一定的需求，看看有没有什么样适合的东西是适合现在自己的现况。
对，没错没错。
所以也不太会主要是看你有多便宜我来买，比较不像一般的直播市场。
对，这个东西它在你的，比如说我拿给你一块佛牌好了，
对，
它就算价值再高，可是在你眼中它没有价值的时候，它的价值就是零。
对
对，因为你不会觉得它有用。
对，
但对你看起来说，
一个东西，一个饰品，
对，一个饰品，对我们来说它是很有价值。为什么泰国有些佛牌很贵，几十万到几百万都有？对，但是为什么有些牌它就是很便宜？那是因为它的价格的定义不同。
对，
它又牵扯到它的制作的年份跟数量，对，还有它的效果，
所以很多美感。
对，那它有一些很贵的，它当然它有贵的道理，它会保值，但是市场上面就会变成说，因为我们跟泰国的资讯是不流通的嘛。
对，
比如说我们有个资讯断层好了，那很多不孝的业者可能他会拿一些看起来很老的牌，然后把它卖很贵，可是事实上那些牌是假的。
哦，
所以它这个市场就变得非常混乱。
所以应该是要做出自己的口碑啦，不然反而大家可能想要真的买块牌，也不晓得到底应该挑选哪一家的。
对对对，没错没错。
所以你们在教育市场这一块，应该在直播里面也下了蛮大的功夫吧？
对，我觉得你跟客户的信任感很重要啦，
是，
就是他相不相信你，就是他会不会下单的关键。
对,
对，今天他觉得你的东西不知道哪里来的时候，或者是他觉得你的东西他有疑虑，
对
对，他也不会跟你买。
比如说这块是不是什么阴牌啊、鬼牌啊之类的，
对对对，
大家其实是不知道的。
对, 对, 对，
因为听说蛮多的啊，包含有一些新闻都有在讲，有一些牌啊都会用一些，比如说真的是往生者的一些骨头啊，或是骨灰啊去做这种加持。
有有，真的有，真的有，哦、他们。可能会去收集啊，他们会收集那些往生者的可能一些遗物啊，或者是他的你说骨头啊，对，或者是钉子啊，棺材上面的钉子啊，然后他们会去墓地里面加持。可是那种东西我们通常来讲是没有，我们没有在做，因为那个处理不好会挺麻烦。对，我们只有做、
哦、
我们只有做寺庙出的东西啊，寺庙出的东西通常来讲都会比较正统一点，
比较正道一点的。
对对对对。
那像那种是你们所谓的叫什么阴牌？
对，那个是阴牌。然后我们去泰国跑庙的时候，曾经遇过，我们去一个阿赞、哦、阿赞，他是一位做派烫，派烫就是一个泰国的名词，他是一块骷髅头的佛牌，他专门就是做那面佛牌的老师。然后我们那时候刚到他的住宅嘛。对，我们的车一去，然后我们本来想要去请供圣物，我们先看看。哎，我们一走到他的神坛前面，我开始跟我的合伙人，他叫鸡鸡，对，我们两个就一起开始头晕，我们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对，结果我们要走了，因为我们知道，因为我们不做阴的佛牌嘛。
对。
然后我们准备要走以后，然后我们跟师傅说：“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我们有机会我们再过来。”
对，
我们上车的时候，那个车竟然发不动。司机打了三次火，他都发不动。你会不会觉得有点悬？那时候我们一回到车上，我们两个真的晕到不行，头很晕啊，
磁场不对。
然后我们马上就开车离开了。对，所以他在泰国，他确实是有那些东西啊。但是也有人说，那个方面的牌
是，
它可以帮你快速的成效，快速的求愿。但是相对你可能也要付出的代价也是大的。
就像是我们台湾，比如说有一些法师啊、道士，他们会去帮人家养小鬼、
哦、
或者是说做一些什么法，像以前我们电视常看到什么草人插针之类的，比较偏门一点 的方式啦、
欸、
就是所谓阴牌在做的事情。
对, 對, 對, 對，算是吧，算是。
OK OK。 那你们的直播啊，通常因为现在直播都是以社群为主啦，以社群下去行销，你们只有在 FB 播吗？还是你们会透过其他不同的直播平台？然后反正既然都要开台嘛，尽量能开我就开。你们会做什么样的行销的工作？
目前我们其实有在经营别的平台啦。对，可是别的平台应该来说都是只有放商品而已。
Okay.
对，我们主要做直播还是在 FB， 因为我们试过串流嘛，就是你想要把东西全部串在一起，可是事实上我觉得它的成效可能会很低，因为我们今天不是卖艺的。对，我没有办法做到、欸、叫他抖内他就抖内。 对，因为你每个平台它有每个平台的观众嘛，
对，
你不可能你一个画面你可以看到全部平台的观众，所以这是比较难做到的事情。 对，所以我们现在还是主要经营的是 FB。
你们有在比如说像虾皮上面铺你们的商品吗？还是说在其他的类似像这样子比较有大流量的平台，然后再导进你们的电商或是导进你们的 FB？
应该是我们都用 FB 在导到我们的粉丝专页啦，然后虾皮也是有在导，只是导的是我们的 LINE 群组。
欸，那有蛮多直播啊都是从 FB 跟 YT 开始啊。
对，
未来会想要做成电商平台了吗？还是你们已经有在做这一块自己的电商？
有，就是如果你也可以自己尝试，如果自己想要做生意的这一块去发展，对，你可以先从 FB 上面去打广告试试看，
就基本的 FB 投放广告这一块。
对对对对对，其实成本你不用太高，
对，
对，你只要管理好你的广告，你只要找好你的商品，你就可以知道你的东西它有没有吸引力。那如果没有的话，你可能又要换你要打广告的对象，或者是你的题材里面的文章，你都要再做修改。对，你就是慢慢改，慢慢改，你可以改到你可能你的副业慢慢开始成长的时候，超过你的正业。你才有办法去做转职，这样是比较安全的方式。
所以现在有自己的电商平台，也有直播，现在结合电商一起两边操作，
都有，我们都有。
那哪边的成效目前看起来会是比较好？
当然是还是直播，
还是直播的，
因为直播是
流量比较快，
直播是它最直接的嘛，你就直接你可以对到很多客户。
对，
电商它最大的缺点就是我从 Google 上面去搜寻，
对，
一排这个东西打出来，我搜寻一个型号，
对，
大家都卖一样东西，那你只会挑那个最低价。对，那你如果去这样做的时候，你只会面对到杀价竞争，你没有办法去保有你的利润，会比较困难一点。
OK， 哎，那如果说未来要延伸其他的商品，会是由通宝 4Pi 这个品牌下去在这个频道卖，还是说 create 一个新的直播台出来？
当然我们会 create 新的频道，因为它这个东西它不是说去菜市场。对，你菜市场你也有分啊，你今天你卖玩具你就是卖玩具，对，你卖水果你就是卖水果，你是卖鱼你就是卖鱼，你不可能把它全部放在一起，
不可能跑去肉摊说我要买鱼。
欸，对，这样子会把你自己弄得很乱啊。 那喜欢你的客人比如说，欸，我今天是进来看水果的，
没错，
结果你在卖肉，他根本在花时间看你卖肉，可他要买水果。
是，所以要把自己的定位的非常清楚。
对, 对, 对，
但是
当然
最大的重点就是说，如果未来要再发展另外一块的直播，虽然说有直播的经验了，但是要从零到有做一个新的直播，一个新的产品，是不是又要从头来一次？
当然当然，
就是会很辛苦。
我是觉得辛苦是肯定辛苦，不管你有没有做起来都是很辛苦。就算你做起来，今天你有人看你，但是你还是要花时间，对不对？你要去经营你的客户，你不能松懈啊。那你一松懈，你的整个形态就会改变。那有一些人他可能，欸，他现在飞黄腾达，对，他的心态就变了，可是他撑不过两年的。也很快，这市场转型非常快，你的客户要走的也非常快。
那你觉得现在这个直播的模式大概还能够夯多久？因为现在其实蛮多包含说艺人啊、网红啊，他们本身就已经自带流量，
对，
他们如果踏入直播带货这件事情，
对，
会不会对你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劲敌？因为他们已经自带流量。
欸，不会，我觉得会不会做得好其实是要看你个人，因为不管他的流量他有多大，
对，
因为你一定有喜欢你的人，不然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素人他们做得非常好？
对，
对，他们甚至做到比那些名人还要强，强很多，对不对？对啊，但是他们有他们的个人特质，你要去思考这些东西，可以把他们当你向往的对象，你可能就会变得跟他们一样。
因为其实蛮多现在也蛮多直播平台会去找这些网红艺人来站台，透过他们自媒体的力量去让更多人知道，其实某个层面也是不断的要放大他的流量了。
对对对。
那最后酒窝有没有想要给我们未来想要当直播主啊，或者是从事直播带货工作的朋友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或是美感？
我建议大家，如果今天你自己想要出来做这一行的话，那你要先有一个准备，调试好自己的心态，因为你要有可能半年到一年你赚不到钱，你要饿死的准备，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些钱在身上，
就是创业嘛，
不能什么都没有，一次全部说哈，对，那是对你自己的风险会非常非常的庞大，压货嘛，你要考虑到一些你的成本，你比如说费用。 对，你今天你从 A 点走到 B， 然后你也要花一些钱，运费也是钱，什么都是钱。你当你自己出来做生意的时候，你的想法就会开始改变，你会跟你现在可能你在办公室啦，你还是说你去外面跑业务，完全是两回事。你可能忙了半年，欸，你一块钱都没赚到，还赔钱，这是非常有可能的。
是，
当然它也是个契机啦，但因为你做得好，你的财富跟你赚的钱的周转率会跟你现在完全是两回事，当然你的烦恼也会跟你现在不同。
没错，因为现在如果要进来从事直播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比以前环境再更成熟了一点啦，包含我们稍早聊到，就是现在有一些行销公司，数位行销公司专门是帮这些直播主去冲流量，可以去做引流。
对，
所以其实相对于现在的直播环境已经比较成熟了，大家好像要踏入直播圈，虽然说可能从零到有还是有经历一段辛苦，包含做生意做买卖这件事情很多东西要考量了，但是所能运用的工具已经比以前大家刚投入直播的时候的环境好很多了。
好很多。那如果你需要用到那种工具的话，那当然你的成本也要比较高。那你要考虑的是，你用到工具，比如说你现在你找到别人去帮你引流，
对
对，但是你的利润赚不赚得回来，这是一个问题啊。你的资金面够不够？你必须要去抓到一个平衡点，你才有办法经营的下去。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就是通宝佛牌的创办人酒窝来到我们小咖，希望下一次可以进口更多更多不一样国家的佛牌。
好的，
比如说有
越南的，没有不一样国家的佛牌，
或是什么基督教的牌之类。
没有，那个我们都没有卖，我们只有卖泰国纯正泰国的。好，
纯正泰国。
对，如果你喜欢泰国的佛牌，欢迎来看我们通宝佛牌的直播。
哦，对，我以为你刚刚要说你喜欢泰国洗澡。
泰国洗澡，
不要跟我说你去泰国都只是为了请佛牌。
谢谢大家收听小咖。
好，谢谢大家，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下期见，拜拜，
拜拜。